哈利路亚，感谢主，愿主耶稣看顾咱大家平安。要讲希伯来书进前，我先用台语来讲。因为咱即马吼，使讲国语拢听有啦，所以咱前四暝聚会时阵拢用国语讲。咱今仔日安休日聚会，咱嘛同款要用国语讲，啊无翻译，因为咱国语拢听有。亲像咱昨蔡英文总统就职的时阵，伊的演讲嘛是拢用国语，咱就是要予咱这个圣经讲习会内底内容，讲到会煞拍，惊讲啦翻译也会去影响到，所以咱就无翻译，所以我即马吼，过来我拢要用国语讲哦，应该无问题啦吼。感谢主哈，感谢主啊！我这次来哈，感谢主有这个机会再到我们台北教会来来分享希伯来书里面的真理。昨天我们有讲到希伯来书第十章，那今天我们要从第十一章开始来讲，希伯来书最后十一章到十三章，就是对信徒灵性的勉励。这十一章之前，就是一直在让这些已经信耶稣的犹太人能够了解耶稣。就是他们素来所盼望的弥赛亚基督，所以在希伯来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这几个晚上我们再分享，我们可以了解他从第一章开始就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应验诗篇第二篇所讲的。再来主耶稣基督他胜过仇敌他坐在神的右边，这个就是诗篇110篇第一节所讲的。所以主耶稣可以称为大祭司，这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为大祭司的。这个是诗篇110篇第四节所讲的。那主耶稣称为大祭司，是比犹太人的大祭司更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为大祭司。这个不只是应验了旧约里面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基督，他是基督，应验了这个以外，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借着弥赛亚基督可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对犹太人来讲，他们的宗教信仰很明确的就是要建立跟神的关系，但是从旧约我们发现他们知道有神，天地间有主宰真神，但是呢对他模糊不清。甚至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说见到神糟糕，见到神会死掉呢，为什么？因为我们卑微的人怎么可以见到荣耀的神？所以他们知道有神要拜神，但是跟神有个距离。其实不只是犹太人，一般世界各地的人，甚至我们台湾人也是一样啊。我们知道有神，我们要拜神，但是神在哪里我不知道。 所以常常世俗人就会有一句话说拿香跟着拜了，亚兴对拜，哎，因为不知道神在哪里。那我们今天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认识神，可以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查考啊希伯来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讲到主耶稣，他比众神仆更美，他比大祭司更美。他来到世界上就像祭司有所献的，他甚至献了他自己，流出宝血来引我们到神面前。而这个过程呢，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他除了带我们到神面前以外，很重要的就是要洗去我们的罪。也可以说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这两项极大的这一种功能，要引我们到神面前，要让我们可以胜过罪恶，脱离罪恶。所以才会说啊，主耶稣他坐在神的右边，因为他为人类的罪被钉死十字架，就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让我们人类可以脱离罪恶。这个也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主耶稣要降生之前，天使对约瑟怎么说？他要救赎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出来。所以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除罪，要赦罪，然后呢让我们可以胜过罪恶。这个是我们啊，从希伯来书第一章到第十章我们可以了解的道理啊，这也是希伯来书里面的重点。那我们昨天有看到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我们看第十章第十九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进入，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好，这里就很清楚提到，我们今天就是因为耶稣的血已经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对犹太人来讲，至圣所是放约柜的地方，也就是神临在的地方，要进到至圣所没有那么容易，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其他人不可以，平时也不可以，只有大祭司一个人，全国只有一个人，这个大祭司一年才一次。然后呢，他是战战兢兢的进到至圣所，因为如果没有照律法的这个规定，有疏忽的地方进到至圣所会被击杀，就是因为你是卑微的人，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已经是寡外施恩，所以你要存着战兢的心来到神面前，如果不照规定就会被击杀。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因为耶稣的血，就是他为我们人类的罪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我们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可以坦然的靠着主耶稣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也看到第四章 有提到，我们今天可以坦然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坦然地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主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就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因为圣所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平常是隔绝的，祭司只能来到圣所，在那边行礼拜的礼，不能进入至圣所。但是主耶稣死了，他断气的时候，这个幔子裂开，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就借着耶稣的身体，借着主耶稣的宝血，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既然这样，这里就说我们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因为我们不只是可以坦然地来到神面前，因为主耶稣的宝血也洗去了我们的罪，所以第二十二节就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也就是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这个对我们真耶稣教的信徒来讲，我们很清楚，我们为什么信耶稣要洗礼，我们为什么要到活水，甚至冬天的时候还要洗礼，就是为了要洗去我们的罪。我们有这种信心，真的主耶稣也在洗礼当中给我们很多的明证。所以我们今天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我们今天大家在百忙当中安息日，我们就歇下了我们的工作来教会敬拜神。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存着诚心，还要有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这里在鼓励我们，但是呢，恶劣的环境常常会让我们的信心失去，让我们本来坚固的信心摇动。因为当时在希伯来书那个年代，环境非常恶劣，甚至彼得、保罗都被杀了，很多基督徒也被杀了。就像在罗马现在还保留的文化古迹竞技场，当时就是很多基督徒被杀啊。当时那些罗马贵族哇，在看台上看得好像很好玩，哇，那基督徒被狮子撕裂了，被狮子吃掉了，在挣扎的过程他们觉得很好看很好玩。但是相对的是让我们了解，基督徒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之下，难免人软弱，信心难免会失落。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是这样的来鼓励他们，我们今天已经坦然的可以有诚心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了，所以我们的信心不要摇动，我们的信心要坚固。所以在这当中有一些警告，警告说你不要故意犯罪，你不要离弃道理，否则的话好像后果当然就很不好。不过这些警告的背后，我们这几天一直强调，其实是要正面的鼓励你要回转，你要回头。所以像第十章里面就提到前面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是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神面前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那二十六节就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第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火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 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啊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哎，落在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哦，他有非常威严的那一面，但是呢他有也有他慈爱的那一面。哎，他的严厉他的威严就是要告诉我们你要回转，所以在这里讲到那一种严厉的那一面，也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要故意去犯罪，哎，不要这样的堕落下去啊！那是不是故意犯罪？这个不是我们旁人可以去断定的啊！这个是个人跟神的一个很紧密的关系，所以我们也不要轻易去断定这个人故意犯罪啊！那我们看配合看到三十二节，所以他在这边他的焦点其实不是在这里，哎，所以我们不是停留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是要在看到背后他的积极鼓励的面向。我们看三十二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那忍受征战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啊，我们刚所读这一段就是在勉励当时那些信徒曾经有辉煌的过去，当时他们怎样为了这个信仰遭遇到逼迫，他们能坚持到底。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到现在他们可能有一些人已经退缩了，哎啊，所以前面所讲不要故意犯罪，不要这样的堕落下去，哎，不是用这个来审判他们，乃是用这个来警告他们提醒他们，所以才会三十二节说要追念往日，要想到你过去你们怎么的为主受苦，哎，忍受大征战的这样各样的苦难，哎，遭遇种种的逼迫，你们还甘心忍受。所以三十五节就说了，所以你们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不要丢弃那种勇敢的心，一定要坚持到底。所以也不是说啊，那你故意犯罪没有用啦，哎，你还需要什么信心？不需要，并不是这样。哎，你以前所存的那一种勇敢的信心，一定要坚持到底。所以，对我们信徒来讲，哎，我们的信仰可能也经历了一段。那这一段过程，虽然信仰自由，但信仰自由又有另一层的考验，逼迫有逼迫的考验，环境的恶劣是一样的。在信仰的自由的环境里面，可能诱惑更多，迷惑更多，这个时候要胜过罪恶其实也很不简单。所以有时候有些信徒我们所看到的，过去非常有信心的有爱心的信徒，有时候说甚至在教会里面就渐渐消失了，跟教会甚至渐行渐远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期望是什么？我们期望他能够追念往日，追念过去那一种爱神爱人的信心，哎，不要丢弃那勇敢的心，不要自我放弃。所以这个也是希伯来书作者他给我们的正面的鼓励。所以最后就说，我们却不是退后 三十九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那其实在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也有类似的，因为他讲第六章开始有一段很严厉的警告，这个我们也有提到，再看一下，因为这个都是类似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只有看到一部分，就因为这一部分然后就自我放弃，甚至旁人也给他下了审判，我们不要这样，我们全面去看圣经讲，保罗讲，精义会精义叫人活，字句会叫人死，如果停留在几个字句上真的就死定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整个精义，精义乃是叫人活，所以第六章同样的就像第十章有类似的这样的记载，我们再看一下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晦气尽于作主，结局就是焚烧。这里也讲得非常的严厉，你如果尝到天恩的滋味，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你离弃道理，你不能重新懊悔了。但是问题是，你有具备前面那些吗？有些人有，有些人很多还是没有。虽然从小信主，对道理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甚至信仰成为他的包袱，没有办法去体会天恩的滋味，没有办法去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甚至更难觉悟来世的这个全能。像这种情形，你说你离弃道理，你不能懊悔了，哇，这样的话又讲太快了，所以在第六章的第九节就这样说了，前面有严厉的警告，当然你离弃道理一定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一定要的，那是很可怜的，但是能回转这是终极目标，不能说你这样回转没有用，所以第九节就说了，第六章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事后圣徒，如今还是事后，我们愿意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用一种很委婉的话语来跟这些当时的信徒这样说，亲爱的弟兄们，前面是非常的严厉，但是这里讲的话又委婉了，就像父母对孩子很严厉的责骂警告，但是他责骂警告的背后就希望这个孩子回转，所以在严厉警告之后，有时候就放下身段，然后讲委婉的话，所以这里就马上出现很委婉的话，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所以也就是说，我前面讲这些不是在讲你们哦，不是在讲你们，当时的信徒没有离弃道理的人吗？应该多多少少也有吧，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但是又给他们一个正面的鼓励，我讲这些，深信你们行为强过这些哦，而且近乎得救哦，所以不要自我放弃哦，神也不会，神也并非不公义，忘记你们所做的功，你们过去这样的热心爱主爱人，神没有把你们忘记，不是说你离弃道理，你前功尽弃了，神还是会纪念你们所做的功， 当然如果一切这样的堕落下去，以后就跟神的恩典无份了。那如果能够回转你过去所做的功，神会纪念，因为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啦，做功的果效随着他们哦。所以你过去所做的功，诶，神没有忘记呀。你过去怎么所显的为神的名啊，所显的爱心啊，侍候圣徒，哎，这种爱心呢，神纪念。所以你们个人要显出这样的殷勤，不懈怠，把过去那种美好的这种德性，这样的继续维持下来。所以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也就是说，可能啊，这段历程当中，信心忍耐渐渐失落了，所以才特别的在提醒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希伯来书啊，从第一章到第十章我们要有的认知。有了这个认知以后，第十一章以后就是在对信徒灵性实际的鼓励。那在这鼓励里面，我们可以分几个部分来看。第一个就是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所强调的所讲的主题就是要效法信心的见证人啊。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这里就是说要仰望主耶稣基督。再来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又出现一个警告，也是严厉的警告，不要违背天上来的警戒啊。然后十三章就是讲爱心的实践啊。啊，这个也是我们啊有提到的，像保罗所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希伯来书在后面这一段也可以说提到信、望、爱啊。那在使徒的书信里面，常常也是有信、望、爱的这个道理。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十一章。这一章里面很强调的就是要效法信心的见证人，因为前面有提到了，因为我们已经可以来到神面前了，哎，这是极大的恩典。但是来到神面前不是有来就好，既然来到神面前要怎样？我们先看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特别的强调，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不信神，不能得神的喜悦。就好像你这个人对我啊，好像我在你面前变成是空洞的，视而不见，你对我啊完全不信任，那当然我们要成为自己的朋友就困难了，因为朋友之间要有信啊。如果不能信任，你对我不信任，在你的眼中里面没有分量，那要成为自己的朋友就很难。那我们今天对神，你信不下去，你不信神，怎么会得到神的喜悦呢？那感谢神，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就是信有神，所以我们才会接受洗礼，我们安息日才会百忙当中会放下时间来聚会做礼拜，就是我们信有神。但是这里又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那信有神是最基本的，已经不错了。不过呢，其实还不够，就又说，并且要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既然信有神，我们这个神，不是普通的神， 如果只是普通的神，只是世界上的伟人，那也差不多哦。很多人的信仰，他是信世界的伟人，把世界的伟人当成神，所以不需要有充足的信心，因为他跟我们差不多，甚至他也有很多的软弱。就像大祭司高高在上，对犹太人来讲，全国只有一个，只有他能进到至圣所，哇，那不得了。但是他也有软弱，他也被软弱所困，也因为这样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所以人就是人，你把神把人当成神，也不需要充足的信心。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所敬拜的神不是人，他是天地的主，他创造宇宙万物，他是全能的，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才值得我们相信。既然这样的话，你既然信有神，要怎样？要对神有充足的信心。所以前面第十章才会说，要存着充足的信心，不是有信就好。相信神的全能，相信神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困难，可以坦然地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的怜悯眷顾。如果说哦，这个困难神有办法吗？那表示神不够全能。神有办法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足，神有办法吗？不是神没有办法，是我的信心不足。那我的信心不足，我该怎么办呢？求主加添信心。就像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一个患癫痫的孩子的父亲，他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就问他，你相信吗？他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耶稣帮助。就是这样，主耶稣就解决了他的问题，当然也就主耶稣加添他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有圣灵，圣灵又是给我们信心，所以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可以坦然来到主耶稣面前，跟主耶稣讲，主耶稣啊，我很软弱，我信心不足，求主耶稣你加添我信心。当然这过程当中有时候问题还是存在呢，还是不改变呢，我已经求了呢，我已经祷告了呢，问题怎么还在？这当然有很多功课还需要我们学习。除了信心之外，我们有没有改变？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我而造成的？我有没有改变？尤其现在的人自我意识很强，要改变自己没有那么容易，要放下身段何其不易。尤其民意高涨，人的自视高涨，自我观念很强，自我意识很强，要放下身段，要改变自己又何其不易。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求主耶稣给我有力量，让我能够改变。求主耶稣让我能够改变，求主耶稣给我有智慧，知道我该怎么做。是因为我的问题让我能够改变自己，不然的话你说我祷告了，我对主耶稣有信心了，那问题怎么都还在？问题这个问题的症结你知道了，问题是你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呀。所以这个就是求主耶稣给我们有智慧，求主耶稣给我们有力量，能够来改变，甚至是改变自己。因为又有人说最大的敌人是谁？这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因为自己要改变，尤其这种这个时代，没有那么容易当一切又具备了，我也改变了，问题怎么还在？有时候又是时候问题，时候还没有到，时候怎么办？既然是时候还没有到，你一切已经具备，愿意顺服神，那相信主的恩典够你用，主耶稣会陪伴你来度过这个难关，主耶稣会加添你力量。虽然问题还是存在，但是呢，主恩够用。不像一般人，你自己扛啊，你自己扛你就好累了，但是主耶稣就说了，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让你们得安息， 你的担子成为交托在神面前，就成为主的担子，主的担子就轻省了。有主的担子，不是这个担子没有了，担子还存在，但是这个担子已经成为主的担子，主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讲信心我们应该有的。所以从十一章里面就一直在强调信心，这个是我们慢慢去体会我们可以了解的。那在这里面有几个我们可以再补充加强的，我们看第一节，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里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个证据有一个意思，就是见证。在因着信，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后面讲信心的见证人，就提到先讲亚伯，我们看亚伯，亚伯因着信，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这里有名证，有见证，有证据，其实都是 同样的意思。也就是说，因着你的信，虽然还没有得到应许，像还没有到天国去啊，你现在还活着啊，但是我为什么这样相信？因为我因着信得到了证据，得到了见证。古人是这样，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来拜神，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地方，我就是盼望这个。那你没有去过啊，去的人也没有回来告诉你啊，那我怎么相信呢？因为我虽然还没有得着应许，不过呢，我因着信我得到了证据，在我信仰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证据让我不得不信。就像我今天我当传道，得到了很多的证据，得到了很多的见证，我不得不信。相信我们的信徒很多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得到了证据。所以今天我们因着信得到了证据，这个就是用这样来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仰望神的怜悯，盼望永生。所以在这里讲信，然后呢就提出了许多的这个信心的见证人，从这个第四节以后讲很多这个是我们可以慢慢去看去体会，这个也算是比较容易了解那这里面有几个我顺便也在附带这个说明一下的这里我们再看到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在这里讲到他们有信心，像亚伯兰伊撒雅各，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的他们有这样的信心，但是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还有信心，就是前面讲的，因为他们有这个得了美好的见证，没有得着应许，就像还没有进天国，但是先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我对神的应许呢，我就牢牢的抓住，我就肯定的相信所以后面配合我们看那个第三十九节，这个在讲到最后讲很多信心见证人讲到这个三十五节以后， 就提到当时他们有很多的一些状况，遇到种种的逼迫苦难啊、哦。我们顺便看一下也好，31章的35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啊、哦，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未得着所应许的。这些人就前面讲的一些，为了信仰遭遇到各种的逼迫，哎，啊，在当时那个年代，使徒时代就是这样啊，哎，那特别强调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就是因为他们因信得了美好的见证，就前面啊，在第二节所提到的，古人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不只是古人啊，我们现在也是啊，得了美好的证据，得了美好的见证，哦、啊，虽然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还没有用至终的目标，还没有到天国去啊，还没有去，但是已经得了美好的证据，啊，所以又配合刚刚所看的啊，这个13节。这些人存着信心死的，哎，亚伯拉尼撒雅各也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对当时地面上来讲，神应许迦南地给他们，亚伯拉尼撒雅各有没有得到？没有得到。亚伯拉当时他要埋葬这个撒拉的时候，还要向当地人买呢，那个地不是他的，他还要出钱买呢，表示他还没有得着。那雅各呢？啊，更不用说。后来雅各就到埃及去了，也没有在迦南地了，所以他们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哎，但是呢，是借着这个让我们了解，我们人生在世不过是客旅，是借着这个让我们知道有一个最好的、美好的故乡，那是不会漂流的，哦，所以这个是希伯来书11章13节到16节讲的，所以最实际的。他们有信心，但是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啊、哦！但是虽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我们却是已经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这个是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刚刚讲我们的信仰历程，有时候会遇到艰难，有时候遇到苦难，哎，啊，这个艰难苦难，就我们目前来讲，不像在希伯来书使徒时代那样啊，遇到逼迫啊。甚至要被打被杀，甚至要放弃产业，嗯，流落他乡。我们现在没有这一些，但是我们现在所遭遇到的可能是怎样？病痛啊！啊，主耶稣那么全能啊！我以前也是因为绝症了、啊，来信耶稣好的。哎，我现在怎么生病，怎么始终不好？祷告也没有用。哎，我没有把它想成这。又是一种苦难的操练，不是没有神迹，神迹很多。那为什么我身上没有神迹？神在你身上要熬炼你，哎，啊，没有神迹，我为什么还相信？因为我已经得了美好的证据呀、啊。我过去已经得到太多的神迹了，啊，现在虽然没有，我抓住这个应许，啊、哦，所以这个是用病痛来讲。啊，其实除了病痛以外还有很多，其实病痛还比较简单，哎，有比病痛更痛苦的是什么？哎，这个圣经有提到，人有疾病还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现在更严重了，心灵忧伤，哎，甚至孩子不听话，哎，哎，很多很多杂七杂八的问题，在这个时代太多了，让我们的心灵忧伤，甚至严重的话就变成忧郁症。哎，虽然钱很多，但是这个不是用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很痛苦。那神 的确跟我同在，有很多美好的见证。那我们我目前很多的问题怎么不能解决？这个时候你就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的神不会改变。所以前面我们有提到几个，要刚刚有提到说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也就是说你有那个终极目标，就像天国是终极目标，你相信了，但是眼前你的困难你带到神面前，神有办法处理，你这个就是要有这种信心。那怎么处理？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能掌控，但是你就是要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啊，求神陪你走过这一段难关啊，虽然眼前还是存在，但是因为你抓住了神，神会陪伴你，神的恩典够你用，神会陪你走，不是这样的变成好像软弱下去，然后自我放弃然后把本来存在的问题把它扩散更大所以今天我们很重要的信心所要配合的就是应许。所以我们再配合看一下那一天我们有讲过的第六章，第六章我们看刚刚所看到第十二节，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然后呢他就又继续讲有关应许。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比这个自己更大的可以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是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这里在讲亚伯拉罕得到所应许的，那当时对亚伯拉罕来讲他得到以撒那是神应许给他的，但是经过了25年的熬炼最后才得到。所以亚伯拉罕忍耐，恒久忍耐得到所应许的其实神还要不只是给他儿子以撒，还有给他满满的祝福，所以才会说论福我必是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其实那是未来数，未来数还是很久的未来当时亚伯拉罕看到的只是他这个以撒再来呢后面就提到，一般都只是启示，用启示来讲因为人是用启示来解决纷争，那神呢我们看17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就像对亚伯拉罕表示神的应许是确实的，所以他没有比自己大的可以启示，他就指着自己启示神启示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借着启示还有应许，这里又提到了18节，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也就是说借着这个启示，借着应许，神的旨意绝对不会改变的今天我们知道已经神在我们眼前，在我们中间，这是肯定的。那神的应许呢也是肯定的。所谓应许就是说很有可能目前你还没有得到，没有实现但是你要牢牢的抓住，因为神以启示为证，神的应许不会改变，借着这两样事情神绝不能说谎。所以我们今天已经逃往避难所，就是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在教会里面那我们就要持定摆在前面的前头的指望所以也许人家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时候很难说，也不便对外人说，但是你本身你跟神的关系一定要好好的建立起来，一方面对神要有坚定充足的信心，另一方面你要紧紧牢牢的抓住神的应许。所以求主耶稣怜悯眷顾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些道理。所以整个希伯来书第11章我想就是用这个观念像这里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再看第十一章，这里有一句话，十一章三十五节，十一章三十五节，又有人啊、哦，这里下半句，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美好的复活。要美好的复活，就是应许啊，你死后会复活，这是应许啊。但是目前呢，忍受严刑，在逼迫的年代，可能就拷打，拷打你，要想一想，很恐怖呢，被打，被鞭打，哦、太恐怖了。忍受严刑，你要不要信耶稣？只要你说我不信，就不用打了，太简单了。但是要不要信？我还是要信。再打，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不会说我太痛苦了啊，我就不要信，我就不会再打了，就不会这么痛苦了。但是为什么要信？为什么还要接受严刑？还要被拷打？因为我要得着更美的复活，我这个一过去，我就有活泼的盼望，就像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一样，忍受十字架的苦悲，为了要成全救恩，为了要献上赎罪祭，永远的赎罪祭，为人类赎罪，然后呢，他可以复活，坐在神的右边，哦，所以看到那美好的未来，虽然目前极其痛苦，忍受。又不是自己忍受，神陪伴你，主耶稣陪伴你，所以想一想，我们今天我们的遭遇是不是这样？也许你无形的言行在拷打你，有的人就这样自我放弃，既然信耶稣这么痛苦，我不要信了，就放弃啊，放弃还是日子还是要过啊，不是说你放弃日子就不必过了，也不好过啊，你自己承担不是更痛苦？又没有办法解决，更痛苦啊！虽然目前还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主耶稣陪伴你啊！所以你紧紧抓住主，虽然还是忍受严刑，这个就是信心的考验嘛，信心的考验。所以借着这个跟大家分享啊，彼此互相勉励。然后呢，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就是要仰望主耶稣的怜悯，仰望主耶稣啊、哦，就仰望主耶稣。所以我们看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留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哦，这里借着十一章所讲信心的见证人，就是要带到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不是只有你哦，讲太多了，从圣经当中讲很多，然后现在我们的周遭，用现在来讲我们教会的前辈，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一下教会历史，也可以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看我们教会的过去的前辈，那甚至我们现在周遭我们的一些我们的前辈，其实很多有美好的见证，这个都是信心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就当怎样？不要灰心，放下各样的重担，再来脱去容易残留我们的罪，存心忍耐，这过程就是要忍耐。今天我们的信仰不是说因为神太厉害，神很伟大，我都 一切一定都平安顺利，这个是人的观念，神的道理不是这样的。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们也没有帮助，因为人都很软弱，变成会怎样？神你很厉害，我也不错哦，要多会夺取神的荣耀呢。人就这么脆弱，如果都是一帆风顺，照你所心里所愿所求的都一帆风顺，无风无浪，人很容易就会 好像神一样，哎，啊，所以有时候遇到很多的操练苦难，其实是让我们能够谦卑，然后仰望神的怜悯。所以这过程要存心忍耐，奔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怎么跑怎么看？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在前头做我们的榜样，若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就是我们自始至终都是以主耶稣为我们的目标啊、哦。那我们的主耶稣怎样？他就是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哎，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有复活的盼望，然后成全救恩，让世界上的人的罪得到释放。哎，啊，所以呢，面对十字架苦悲很苦，他甚至这样祷告啊：父啊，如果可以把这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旨意。哎，啊，所以主耶稣就被钉死十字架。但是他虽然这个过程很苦，就是因为他的祷告蒙了应允，这诗篇在希伯来书第五章提到，就是因为他的祷告蒙了应允。啊，有时候说蒙了应允还是死啊，但是就是因为他的祷告，他可以坦然去面对这个死亡。不然的话，带着肉体，哇，面对死亡又那么恐怖，怎么敢去面对呢？但是因着他的祷告，所以就像前面讲的，可以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嗯，就是因为神陪伴他，所以他就有力量，哦，啊，所以主耶稣能够，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啊，最后呢，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就成全救恩。这也是希伯来书里面从开始就一直在强调，主耶稣就坐在神的右边。那怎么会坐在神的右边？就是因为他被钉死十字架，成全了这个救恩，所以就完成这个救恩，就坐在神的右边，然后呢替我们代求，然后我们世人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进入至圣所，来到施恩座前啊。所以我们以主耶稣做我们的目标，做我们的榜样，因为他成为弟兄，他来带着肉体啊，神道成肉身，带着肉体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能体谅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遭遇到痛苦的人，我们想属耶稣，所以这里就又说了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疲倦会灰心，但是你在这里你就想属耶稣。其实这里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忍受罪人这样的顶撞，哎，那反过来，也就是说你遇到了困难，你想到主耶稣被罪人的顶撞，他在审问的时候，人家怎么羞辱他、鞭打他，哎，在十字架下的时候，那一些人又是怎样的羞辱他？你如果是神，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吧，这样的羞辱他，罪人的顶撞。那我们想想主耶稣，你就不会灰心。那也表示说，如果没有主耶稣，我们很容易就灰心。啊，所以我们想主耶稣以后，这里又说，第四节又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哎，跟罪恶相争，对当时来讲，他们到流血的地步，到生死关头，哎，有可能你就被抓起来，甚至被杀掉。其实我们教会前辈，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历史里面就有，哎，在台湾有，在中国大陆也有。哦，顺便提一下，有一个张傻家，哎，他其实他是台湾人，彰化人。啊，张傻家他到我们信归入我们真耶稣教会以后，他后来都到啊总会啊，当时总会就在大陆啊，他主要是文笔的啊，他就留在中国大陆啊。大陆沦陷以后啊，现在比较不讲沦陷了，讲中共统治以后，结果他就一直留在中国大陆，不再回到台湾啊。 大家都知道的，民国五十五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哎，他那时候也被关了，被关了十年，就是为了信仰，他被关了十年。啊，十年以后，他年纪也大了，差八十岁了，出来，他不灰心，继续执笔鼓励信徒，有这样的见证。郭子炎长老，我们老一辈的就知道，他一段时间在台湾，有时候又去印尼，那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来到台湾以后就不能回去了，因为两岸隔绝。啊，太太妻儿在福州，当时早期其实很多我们台湾是福州人牧养的，那他很关心我们台湾，来到台湾以后回不去了，一直到他晚年他才回去，回去不久他就死掉了。所以那一种过程也是很凄凉，但是就为了信仰啊。他太太留在中国大陆，文革时期他的太太被斗，眼睛瞎掉了，你看这个是为了信仰，但是他们就是忍受。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跟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如果在一种逼迫的环境，可能就到流血的地步，生死关头了，坚守到底。那我们现在信仰自由好像没有，其实有一种无形的一直在打击我们这个信仰，没有什么了，这个信仰已经落伍了。尤其在这个时代大家放纵情欲的时候，对年轻人来讲又是一个很大的操练。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我周遭的人都一直在放纵，我怎么不行啊？你就跟情欲相争，那相争那力量会很大很苦。就像很简单的，你现在叫年轻人不要看，不要用电脑，可能吗？那他不用电脑，有一方面当然有时候是工具的需要，工作的需要，但很多时候是因为里面有很多好玩的，没有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活，我日子不知道怎么消遣，就是那种苦啊。就好像吸毒的人，你叫他不吸毒太渴太痛苦了，喝酒的人你叫他不喝酒太痛苦了，这个就是一种罪的迷惑，要脱离这个，要胜过这个，这个是老一辈很难去体会的，但是我们年轻这一辈就是很面临这个一种征战。但是当我们面临这种征战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耶稣，他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十字架，跟罪恶相争，所以求主耶稣怜悯眷顾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啊。下午我们继续再来讲，我们一起唱诗。182首。
下一切重担负往前走，为着传道要忠诚，因而信主得永生。我愿为主做坚壁往前走，以信心靠我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不敢退步，往前走。得见学道要勤苦，念一念世界重组，信心盼望多坚固，往前走，以信心靠稳住，往前走，往前走， 主在前边引道路往前走，夜夜心微笑我主，殷勤胜过阻拦阻，努力奔跑多劳苦往前走，日心心靠我主往前走，往前走，为主征战长谷往前走，美满工程未完毕，不达目的不知息，要进天国享福气往前走。
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祷告。